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在贵教会来分享啊，这个关于信心的啊这个题目啊。教会这个月啊，就是讲到这个信心啊这个问题啊，这个信心的这个主题，在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要有信心呢。有些人可能就说你要相信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因为人定胜天。但是所有的信心都是正确的吗？有一次我从这个城市里面要回这个我回家，然后我就走了一条就是95呢到这个 White Marsh 啊，因为我家在这个东边这个 Perry Hall 啊，东北边啊，所以我就开我，但是呢我注意到，我只是想到说我应该在过了那个桥以后有一个右转哈，可以这样子上去。但是没想到那个工程其实他已经把那个整个交流道改了，所以我就错过了这个交流道。我以为说没有问题啊，就是下一个出口吧，大概最多2迈，对不对？2英里，就开两英还没有出口，然后再好再2英里吧。又开了2英里，也没有出口，一直到152号公路啊，一共差不多6迈啊。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自信心呢，是会因着一些的事情的改变，我们就丧失了，我们就没有了。所以，首先我们要谈的信心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当然因为我们是属于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信心的对象没有其他人，只有上帝，只有主。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信自己或者信等等其他的宗教。那今天我们只谈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不谈其他的。第二个，信心的内容到底是哪一方面？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得救的信心，我们信靠上帝就能够得救，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上帝的拯救的方法没有任何改变。第二个，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有持续，我们必须要成长，我们要坚定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关于这个后面第二个方面我们以后再谈。所以今天我想谈到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所以看到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3章36节，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对正罪的这个怒气一直在世人身上，尤其当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相信主相信神的时候，这里说就有永远的生命。其实这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高峰， 他宣告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愿意来主动来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拯救人。所以在前面三章十六节，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是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里提到说，因为上帝他圣洁的一个本性，对不信的这个罪，对人的这个罪呢，就完全的不相容，好像油跟水是不相容，好像光和黑暗。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神对一个罪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震怒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所以这里说信子的人有神，表示当人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也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特别在这里就有圣灵的内住，就有从基督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二节，这里非常清楚，他说人有了儿子，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然真正的得救的信心的内容应该包括了理性的认同，我们从理性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世人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一个理性的认识，他是上帝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理性上同意，但是我们全心我们要信靠他。但是信心跟认罪悔改是分不开的。我上次提到，我们提到啊，上个月是讲到认罪啊悔改的，分不开的。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提到开错了出口，哎，太太说：“哎呀，你开错出口了。”哎，知道，知道，知道。哎，继续往前开。你知道错了，但是你不去在下个出口转回，你没有那个悔改的行动的时候，没有用。所以我们知道错误的时候，知道罪的时候，应该立刻的要去悔改。所以这个罪、认罪、悔改跟信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传有一个方式叫做三福的方法，传福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到人生的一个终点，每一个人都会走完人生的终点。假设说我们今天走到人生终点，你到上帝的面前，按照你现在的信仰，你有绝对把握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吗？那上帝在神的话语里面也告诉我们，他写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要永生，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五章。第二个问题是说，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问我们说，凭什么要让我进入你所预备我的这个天堂，你会怎么回答？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基督徒你对神的、对上帝的信心，但是我刚才提到 一个有罪的信心不等于完全的相信。有罪的，我们带着一个罪的那种信心，不等于完全的相信。所以我们必须要谈到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谈到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开始啊，罪的这个开始，在创世纪啊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吩咐他，就是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提到我们人也是包括亚当，其实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名字就是人的意思，必须要对上帝的吩咐有所回应。听或者不听，信或者不信。那罪是怎么来的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这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就是撒旦，就是悖逆上帝的天使，他借着这个蛇呢对女人说，撒旦非常的狡猾，他攻击人的他知道从人的心开始。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他把这个怀疑的种子，把这个欺骗，把这种曲解的这种神的话语放在了女人心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女人，当女人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加了一些的东西在那里，不可摸啊，不可，他说不可，神只说你不可吃啊，说连你摸也不可以摸啊。他在那里就是有一种好像非常心里面开始有了这种对神的一种不满怀疑，然后蛇再说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他对的对象把从夏娃也转到包括了亚当，可能亚当也在旁边。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把这种似是而非，他把神的这个话语断章取义，在这里呢强调这个你们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个是撒旦的解经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去解释圣经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让人去不是去信靠神，反而去怀疑，而且让他们能够有骄傲，你们像神一样。结果第六节他说，于是女人就摘下来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撒旦一步一步引诱夏娃跟亚当，结果他们就吃了。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好，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这一人，这个人是谁呢？原文是一个阳性的，是谁啊？亚当嘛，对不对？是阳性的就是亚当夏娃吃了，给了丈夫丈夫也吃了。其实这个责任是在亚当，因为神当时给这个亚当诫命的时候，夏娃还没造， 所以亚当有责任把这样的命令好好的去执行，去让这个夏娃开始有这种，他说：“哎，神说你不可以吃的，我们都不可能吃的。”但是亚当没有这样子做到。罪死又从罪来，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当时亚当夏娃并没有立刻死去，对不对？他活了900多岁，但是他的灵，他的这种死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永远隔绝了，所以神最后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那当然在赶出在之前，神也给他们一个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然后是预言主耶稣的受难。但是主耶稣复活就战胜了这个撒旦的，已经战胜撒旦。所以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听过一个这样的笑话啊，他说有一个台湾有个人，他爱一个女孩子，结果他没有追到，所以他就写一首歌，就永远总有一天等到你啊。所以呢，这个棺材店老板呢就用了这首歌，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嘛，对不对？所以他在棺材店经常在播这个永远一天等到，总有一天等到你啊。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一天不会离开这个世界，迟早的问题。那你说亚当犯了跟我什么关系？亚当犯的罪，我们如果在他的光景，我们也会如此。所以这个罪就随着这种就是说我们每一代，你看从亚当开始，你可以看到从他的这个儿子该隐杀了亚伯的兄弟第一个凶杀案，你看到罪就在的人里面，这个罪性就在里面。所以罪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罪到底是什么？罪的原文意思是说你设一个靶子，你看到这里射不中靶心，没有达到，射不到，不是射歪了，就是超过了。在罗马书第3章12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这里罪的本质，什么是罪的本质？就不信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标准，而制定善恶的标准。神要他亚当夏娃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没有能力去分别善恶，只有上帝在我们的内心，上帝把他律法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是人就是要自己去定一个标准，常常我们就看别人的错比自己大的很多。所以耶稣说你要先去掉你眼里面的梁木，才能够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有一个丈夫呢，他就是觉得他太太每次可能跟他讲话他都不听，一定是太太耳朵有问题，耳朵这个要去看医生。所以他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你先从这个客厅，他在厨房，你叫他一声看他耳朵有没有问题结果他就放下电话就跟他讲，叫他打，他说没有反应啊，他说你再靠近一点，走到一点这个 厨房靠近一点那里，你再跟他讲一次，大声说，啊，他又放下电话又去了，他回来说还没有啊，还是没有听到啊，那你最后走到这个厨房里面去跟他讲，在他耳朵旁边讲，他就走到那里跟他太太讲，还是没有反应。结果呢，他又跟医生说，啊，这个他就不知道啊，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你太太可能有问题。说你再去问他一下，你当面用嘴巴去跟他这样讲。然后他就很靠近他太太，在嘴巴这样啊讲，还写。就他太太说，告诉他在这里耳朵旁边说，我已经告诉你三次了，回答你三次，你都没有听到。到底是谁的耳朵有问题啊？是丈夫的耳朵有问题，不是太太的耳朵有问题。我们常常就是以为说我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这是一个罪的一个本质，达不到，第一个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该做的没有去做；第二个是越过了上帝的标准，不该做的我们去做了。所以这是罪，所以我们的罪跟上帝隔绝。但是上帝为了使人跟他重新和好，因此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我想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他牺牲他的生命，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舍命，而且从死里复活，救赎了我们。因此当我们借着这个信心，我们相信说神说的是信实的，他说你们只要认你们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免除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借着这一点，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我们领受他的救恩，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与上帝来隔离，而且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22-23节这里讲得很清楚，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通过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十架的救赎，加给那些相信的一个得救、一个公义的地位，也是神跟人之间一个正确、一个合一的关系，有这样的关系能够建立。那什么是救赎？救赎是一个奴隶市场中，好像一个主人，他用这个重价来买回这个奴隶，完全的归于这个主人。所以基督耶稣的死跟复活是他一次付上了这个赎罪，付上这个价钱来救赎人。所以人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神，我们是神的，是义啊，他的义的一个奴仆，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那什么是称义？称义是法庭上的一个法官来判人无罪，就是上帝宣告人没有罪，表示跟神恢复了这个和好一个正当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要人明白，人的堕落不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常常讲这句话，不是这个道德的缺陷，不只是，而是生命我们的彻底跟神来隔绝，我们毫无盼望，我们是走在黑暗中，走向灭亡的这个道路。我们以为我们 每天生活得很好。那其实若是没有信的人，我们是走向一个黑暗，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但是我们感谢神，他预备了一条恩典的道路，恩典之路。基督已经为我们的完成了这救赎的工作，所以人绝对不可以靠行为来称义。这个在罗马书从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节，刚才那节经文之前，保罗一直在提到人不能靠行为称义。但是为什么神用这个信心的方法让我们来称义？因为信心是一种跟倚靠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的方式完全相反的一种心态。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够每一个人能够还存活，是神的，第一个是神的恩典，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的相信。这个信我刚才包括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最重要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是我们信心的回应。那其实这里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整个的救恩的计划不是从人来的，是神主动提供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所以神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唯有无罪的神能够代替有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任何一个人，只有没有罪的神上帝来到世界上，能够代替每一个人的罪而死。这是恩典，本来是我们应该罪的工价是死，我们应该面对这审判的，但是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承担了最大这个代价，他死。所以为什么说他说在十字架上，他说主啊主啊为什么离弃我啊，父神。在那个时刻，三位一体不能完全分开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承担了世人的罪，在那一刻罪使他们的关系圣子跟圣父脱离的，暂时脱离的关系。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罪的实际，所以在保罗在第三章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行做出好事，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譬如说一些瘫痪的人，一些没有很小的小孩子，所以靠行为称义是不公平而且不可能。所以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好像我们开车走错了，我们转回来的时候，转向上帝的时候就是一个信靠我们相信就是信靠。但是我们转离罪恶的时候就是借着悔改，也就是再一次提到说我们信靠顺服认罪悔改，这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持续，或者叫做信入 believe into 这个在 原文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啊，我们相信不是只是 believe， 而是我们 believe into 啊，我们整个生命跟神有一个连结啊，这个是信入啊，在主里面。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前面四个诫是我们爱神，后四个诫，后六个诫是表示我们爱人，神要我们去爱人。我们真正做到了吗？不能妄称神的名。我们在守安息日，我们在可能我们坐在这里，可能我们心在哪里？我们真正有没有去敬拜神？我们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按照神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们有做到了吗？我们常常去定别人的罪，都是他，不是我。罪是人的本性，好像一个污点，好像一个污点啊，罪是一个好像一个污点。人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这是一个本性的问题。我们常常我们知道我们打错了一个字，我们常常用一个东西啊，一个坏奥，对不对？一个去想把它这个涂掉，对不对？把这些，但是罪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去除掉，罪只能靠着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在世上我们成就的，能够把它洗掉，能够遮盖。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是要让我们能够认到罪的一个本质跟真实。人的罪使得耶稣基督，使得上帝来到世界上牺牲了他自己。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才能够去体验那个长阔高深的这种爱，这种恩典。所以当我们信心来到基督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需要这一位救主的时候，我们立刻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跟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罪得以涂抹了。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继续靠他这个恩典来活出基督的一个生命，如此我们才能够跟主每天与主同行，彰显神的慈爱，他的怜悯和他的智慧。所以信心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管道，一个 channel 啊，一个管道。信心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说只要这个好处，只要永生啊，这是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我们不要基督，没有的。我们必须要耶稣基督，最后的要住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得着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确我们需要信心，信心只不过是一个管道。信心不能来代替主耶稣，主耶稣只要主耶稣能够住在我们内心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我们才有这个得救的这个确据。所以信心只不过是一个管道，好像我们说我们只要肉体的情欲，我们不要这个配偶啊，这个不要这个家庭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借着信心跟耶稣建立了一个永恒的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啊，这个关系 不会因为任何种类的这种状况而所改变或消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或者我们很失落，我们面对了一些很大的挑战，我们面对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疾病，在这个古代呢，有个唐朝的诗人啊，叫做李商隐啊。那我们大家看到春天到了，对不对？花开了，他写了一首诗啊，他叫《日日》啊。他说：“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几时心绪昏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开始这两句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好的。好的，春光斗日光，哇，这个描写的非常的美。看到杏花开了，也很香。但是接下这两句呢，几时心绪浑无事，他然后看到得及游丝百尺长，他看到天上的这个云好像这个诗一样这么长啊，非常的那种心境很逍遥，但是被他的那种思虑很多的这种烦恼所取代了。他也感叹没有那种心绪浑无事的那种轻松，那种悠闲，那种满足。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对不对？人间的爱有条件会改变，常常就是说因为你做得好，因为你拿了这100分，所以爸爸给你一个奖品。我们常常都是有这种条件式的爱，我们很少有这种即使你考的这个考不及格，我还是要鼓励你，还是要爱还善你，是吧？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条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内心，但是主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是吧？主的爱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唯有主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样东西。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35节，他说：“谁能使我们的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主。所以既然我们是一个天上的国民，既然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任何的境况没有无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不幸的人世界上看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他一定说：“哦，主耶稣满足了你，他是唯一的珍宝。”所以根据彼得这个前书，对不对？在3:15，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经常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可是我要请问一下，上一次有没有人问我们关于 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有没有人问你？为什么没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我想，是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做的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嘛，是不是？我们没有活出那种得救的信心，没有活出那种永生的盼望，没有活出上帝的爱。有些人说，你给到痛的时候，那个才是，那个是爱，那个是爱。我们心中缺乏对主的信心，我们的眼光也没有平安的确据，生命没有喜乐的那种流露。不是说你整天嘻嘻哈哈，而是说你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面对的时候，你仍然有那种往前走信心的这种把握。有个牧师叫 John Piper，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美国长老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救自己的社会，在马太福音在十六章这个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说，凡要什么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说今天美国是一个救自己的一个社会，但是这个有效吗？产生怎么样的结果？他说，很多一些开发中的社会，一个国家，他们有疾病的苦，有肺结核、营养不良、肺炎，寄生虫、伤寒，疟疾、霍乱，等等等等。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些病，但是有美国有哪些的疾病呢？过度肥胖症，动脉硬化症，心脏病、中风、胃癌、性病、肝硬化、毒瘾、酒精中毒、离婚、虐待儿童、自杀、谋杀。他说，结果美国的离婚法庭、美国的监狱和精神病院四处泛乱。他说，为了美国人，为了救自己，差不多已经丧失了自己。这是美国的光景，这是一个富裕，一个愿意，一个说想去救自己的人。那因为花上很多时间在很多的一些事情上，就不看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信仰。所以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信心不是自信，信心不是去信靠所有其他的，乃是信心不是依照 外在的仪式。的确，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注重有些的仪式要很好，不错，但是这些都不是信心。得救信心，今天所要讲的，乃是对上帝、对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一个交托，一个信赖，是一个建立在神可靠的这应许和他的作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信心是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畏他，来顺服他，来荣耀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一节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是提到这个信心非常多了，以后机会我们再继续再分享。然后这里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地，应许他 他的是可信的，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撒拉已经到了那个年龄，当神跟他说9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很老，快100岁的时候，他说他还会有个儿子，所以撒拉觉得不可能，所以他在那里他笑啊。所以其实后来这个儿子这个以撒这个名字就跟笑有关系。但是后来他当他真正怀孕的时候，他相信了，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的说话说过，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相信，不是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这种感觉理性，不只是这方面，而是我们相信神他说过的，他是应许是必定会成就的，是可信的。所以当这个撒拉怀孕，其实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在人不能什么，在神凡事什么都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对象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必须要去信靠上帝。有一个人他叫做 Nick Wanda Nick Wanda， 这个人他一生里面他是一个走钢丝的人。有一次他在这个尼加拉这个瀑布上拉了一个他申请到这个，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去的很好的这些经验，所以他们批准他在那里走钢丝。这个人他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神给他的这个能力，他所做的就是要去荣耀神。他有事情要问他说你怕不怕，他说他唯一惧怕的就是上帝，他唯一 feel Lord 是这样子，中文翻译敬畏神的是上帝。他写的两本书，有一本书他叫做 Balance 这本书，他一直去相信上帝在他人生里面的计划，然后他一直他就生长在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形容他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相信这个神的借着这个主这个救赎。所以在他的一生里面，他说信心是他整个人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有时候跟他的妻子一起在上面在这个这个走钢丝的时候，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谋生，也去荣耀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确，我们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主耶稣叫我们走一个窄路，很多时候我们真是要靠着神的信心走在这个这条的窄路上，走在这个钢丝上。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这个每一天的脚步，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最困难的这个十架的一个窄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因为你的恩典，是你主动 还给我们预备了这样救恩的计划。那你因着我们回应这样的信心，当你把这个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回应，我们就与你重新和好。也当我们知道你应许，当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应该去故意去犯各种的罪，但是这个我们的罪性，这个世界的引诱，让我们常常的，就像我们会走在这个十字架窄路上，我们常常会像这个走钢丝一样，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跌，可能会跌倒。或许我们真正跌倒了，但是主，你会把我们扶起来，你会在我们里面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一条正路，什么是我们应该分别善恶的原则，都在你的话语里面。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人，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啊，让我们能够去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世上的盐，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确据，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感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